弟兄姐妹平安，上帝祝福你们。诗篇一百三十篇是一首上行之诗。我们上次讲诗篇一百二十九篇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诗篇一百二十九篇是一首上行之诗。那我想陈牧师在这里选了很多上行之诗作为我们这一季讲到的一个主题。我想他对教会有一个期望，他愿望教会就是能够走在一个上行的路上。我们上次讲到，就是以色列人在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么这上行之诗就是在一年三次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写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以色列人，那么在逾越节的前三个月，你就开始从你的家里出发，准备好你的骆驼，准备好食物，准备好你的行李，然后开始踏上这为期两到三个月的朝圣之旅。当你走在旷野之中的时候，当你走在沙漠里面的时候，你回想神在这一年当中对你的保守和看顾，你回想神的恩典，你的心里充满了感恩和赞美。但是同时你也想到在这一年当中你是如何的背离神，你如何的犯罪得罪神，你想到你的贪婪，想到你是如何贪恋这个世界，想到你与邻舍相处的时候是如何的算计，如何的斤斤计较，你也想到你的不诚实，你的诡诈，你也想到你是如何的亏待你的太太，亏待你的孩子，你经常向他们发怒，没有好好的去爱他们，体恤他们，教养他们。你想到生命记六章教导我们要好好的教养孩子。所以当你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心里面的负担是越来越重。因为你越来越接近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亏欠了神很多的荣耀，你犯罪得罪他，你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你心里挣扎，我如何去见这位圣洁的神。所以诗篇一百三十篇就是诗人心里的挣扎。他发现他自己罪孽深重，一个可怕的现实在他的面前，他该如何去朝见这位圣洁的主呢？在这痛苦的挣扎当中，他抬起头来仰望耶路撒冷，仰望神的恩典，他的内心就找到一种平安的确据。然后在这种感恩的心情当中，这种感恩的心激动他要去宣告，要向世界去宣告传扬神的福音。所以诗篇一百三十篇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他的挣扎和呼求，在他的最终的挣扎和呼求。那么第二个主题就是仰望和等候，仰望神的恩典，等候神的赦免。那第三个主题就是当神的恩典赦免的恩典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在这种感恩当中他要去宣告，要去传扬神的恩典，传扬神的慈爱。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恩典，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我们的正道仰望在你的手中。天父，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力量。天父，求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也使用这卑微的仆人。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工，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领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这里。父啊，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那求告什么呢？那我们再看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很切切的，很迫切的求告。 在第一节第二节当中，我们看不出来他在求告什么，但是到第三节就很明显了。第三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看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这个诗人，他是在这个，他是在一种在他的最终向神求告，求神来赦免他，他在呼求耶和华的赦免。所以我们想象这个诗人，他走在这个朝圣的路上的时候，他想到他自己的罪，他想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神面前犯的罪。我们上次讲到以色列的罪，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他们向神抱怨，他们没有肉吃的时候，他们向神抱怨，他们听到探子回报说迦南的城墙是如何的高大，迦南人是如何强壮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犯罪的。所以世人知道，如果耶和华纠察罪孽，以色列人没有一个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世人也知道，如果耶和华纠察罪孽，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读诗篇130篇的时候，我想这篇诗篇很有可能是大卫的诗。如果我们看第三节的话，第三节在这里说，如果耶和华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的，这句话其实和诗篇14篇和诗篇53篇大卫在这里写到的，他的神学上是呼应的。大卫说，耶和华从天上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看这里诗篇14、53篇和诗篇130篇，这个从神学上是一致的，所以我想很可能是大卫的诗。那如果这篇诗篇是大卫的诗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大卫从他的王宫走向神的会幕的路上所写的。那么在这个路上，大卫回想到他自己的罪，他想到他的骄傲，因着他的骄傲数点百姓，然后瘟疫降在以色列人身上，一日之间死了70000人。他想到他和拔示巴所犯的淫乱，他想到他是如何通过诡诈然后杀了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他也想到他一生当中大大小小的罪，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义在耶和华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诗人走在这个上行之路的时候，走在这个朝圣之路的时候，他回想到他自己的罪，他省察自己，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开车到教会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星期六晚上的时候，我们星期六早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省察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像诗人一样来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去认我们自己的罪，去反思我们在一周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做了什么得罪神？首先，作为弟兄，我在这里要对我们当中的弟兄说，我们要请查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来教养我们的家庭，来建立我们家庭的敬拜。那么圣经里面说，弟兄是一家之主，是一个家的头。那么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是说，那么圣经在家里面就要做头，他要带领整个家，把整个家带到神的面前，他要在家中建立一个家庭的敬拜。所以在生命记的6章6到9节，神的话语这么说，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是坐在家里，你们坐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还是行在路上，还是你们开车去教会的路上，还是开车去旅行的路上的时候，你躺下，你睡觉之前，你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神的话语，你都要在你的家中和你的孩子谈论神的话语。在第8节，他说要把这个话语记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把它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作为弟兄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不是说你是赚钱养家，不是说你供养这个家庭，圣经上没有这么说，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但不是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你的家庭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要在你的家中建立起你的家庭敬拜。那么还有一个是在申命记的十七章，申命记十七章这里记载了，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心目当中，在耶和华的意念当中，一个理想的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弟兄是家里的头，那弟兄对一个家庭就好像一个王对一个国家一样。那么在耶和华的心目当中，一个理想的王并不是就是他能够带领这个国家的士兵去打仗保卫这个国家，那这当然很重要，他能治理这个国家这也很重要，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如果看申命记的十七章的话，他在这里写到，前面写到就是说作为王你不要怎么不要怎么，但是到后面在第十八节十九节在这里写到，就是你登了国位的时候，要将祭司立为人面前的这本律法书，就是神的话，要为自己抄录一本，要存在你那里，要平生诵读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律例。所以这个很明显，作为王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在这个国家当中带头来敬畏神，带头来遵行神的话语。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弟兄，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是丈夫，我们是父亲，那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家庭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开车在这个教会的路上的时候，当我们在周六晚上的时候，我们去思考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做弟兄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做丈夫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做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没有尽到，所以我和在座的弟兄互相勉励，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愿神的灵来帮助我们。那么在这里的话，我想讨论的第二个罪就是论断的罪。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在过去一周当中，我们有没有去论断人。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在这里说的，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论断。为什么你只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看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呢？然后在第五节这里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在我的经历当中，我根据我的经历，我发现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话，他看到别人眼中有刺，90%的情况下都是他眼中有良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再去思想。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不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我们对他不满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因为我们眼中有良木。第二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二章，这是保罗所说的话，保罗说的非常严厉，关于论断说的非常严厉。他在这里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是谁也无可推诿，你没有借口的，无论你是谁你没有借口的，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你自己的罪。然后在第三节他说到，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论断的时候，我们论断人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是因为我们的自义，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我们的服事比别人多，我们做的比别人多，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属灵，我们的生命比别人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的时候，看到我们姐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不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们怎么会这样。但其实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神面前领受恩典的。但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是以为是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自己的能力做的。 你知道吗？这其中的是骄傲，其中是自义。第五节他说，你竟任凭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神震怒在那些论断人的身上。然后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在这里说，就是告诉我们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从来没有把一个论断人的权利交给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论断的权利、价值的权利，永远是在神那里。但是在这当中，我们要区分一个，我们要去做一个区分，就是说论断和分辨的区别。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分辨，因为撒旦也可以扮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你们要分辨。那么分辨是什么呢？分辨就是说，比方说，就我从一个弟兄的言语，从他的行为和处事的方式上，我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弟兄可能在这方面有些软弱，但是我要意识到我自己的判断有可能是错的，因为我不是神，所以我可能有些信息我不了解，有些东西我不了解，所以我的判断有可能是错的。但论断不一样，论断就是要下一个定论，说这个弟兄一定是这样，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我的判断一定是不会错的，他就是这样。那么这是论断。那么第二点就是分辨的人，他意识到当我看到弟兄软弱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是个罪人，我自己也是个罪人，只是我的罪和弟兄的罪表现上不一样，他可能表现在这个方面，但我是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资格，我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评断我的弟兄。那只是有的时候为了衡量我自己的，就衡量我自己，为了不受伤害，保护我自己不受伤害，所以我可以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分辨是一个防御性的，是被动的。但是论断是不一样的，论断往往是自义的，它是骄傲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很好，我觉得我很属灵。所以因此的话，我看到这个弟兄软弱的时候，看到这个弟兄在这上面犯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弟兄怎么这样，他不配与我交往，所以离我 远一点吧。所以这个是论断，论断是要把弟兄魁起来，是要定罪。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分辨对一个弟兄姐妹的看法，它是动态的。虽然说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他可能有这个方面的软弱，但是我也看到在他身上有神的恩典，有圣灵的工作，因此我相信圣灵在他身上一定会改变他，他将来不一定这样。但是论断是不一样的，论断就是把一个人看死了，他对一个人的看法是静态的。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弟兄现在这样，将来也一定这样，他不会改变。这其实上是对圣灵的能力缺乏一个信心，缺乏信心。那么第三个我要讲的罪就是口舌的罪。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反省我们有没有口里面犯罪。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是心直口快的，我个人也喜欢与心直口快的人相处，但是心直是好事，但是口快不一定是好事。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在箴言书的第三章5-8节，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个雅各他对舌头的描写，你看到这个你会感到很惊讶。他在这里说，舌头是百体当中最小的，但是他却能最小的火却能点着那个最大的树林。那第6节他说，舌头是火，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他用的这个词，他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然后在第8节里面说的，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他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警醒？我们是不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要反省？我们是不是要反省？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小心一点？ 那中国有一句话叫一句话说叫三思而后行，那我们今天也要三思而后说。那我们在说话之前有一个总原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总原则，就是我们要思考，就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能不能建造对方，能不能给对方带来一个属灵的益处。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很多人爱开玩笑，这个心意是好的，我也喜欢给别人开玩笑，所以我不介意别人开我的玩笑，所以你们开我的玩笑都没事，你放心可以开我的玩笑。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因为玩笑受伤，可能会因为这些玩笑他就会受伤后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话就要小心了，我们要考虑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步，有没有到一个很可以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地步。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嘴巴里面说出的话会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达到一个造就人的效果。那今天我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个论断和这个口舌的罪呢？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在这个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教会在这个 transition 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陈牧师要走了，然后新来的牧师怎么样我们心里不清楚，他给我是不是对我的脾气啊，对，是不是就是我们能合得来，我们心里不清楚。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未知的，在这样的失去控制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会出来，我们会有 anxiety，我们会有焦虑的情绪会出来，因为我们对前面我们没有把握，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对吗？所以我们会焦虑。那么一般来说就是说有变化的时候，那么一般人对变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焦虑。在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叫谁动了我的奶酪，不知道大家没看过，我知道很多人肯定看过谁动了我的奶酪，他就讲两只小老鼠，然后在一个迷宫里面他发现了一堆奶酪，说他们很高兴，然后每天就去那里去吃这个奶酪。他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个奶酪不见了，然后两只老鼠第一个反应就是焦虑，就是愤怒，谁动了我的奶酪，谁把我的奶酪偷走了。但是焦虑之后愤怒之后，那么第一只小老鼠继续在那里焦虑，继续在那里愤怒，那么第二只小老鼠就去别的地方去找，看有没有找到别的奶酪，结果后来他就找到更好更大的奶酪所以变化不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不一定是个积极的事，不一定是个消极的事情，它有可能是个正面，有可能是积极的事情，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变化，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变化。那在变化的过程当中，那么第一个情绪就是焦虑。那我们在西敏神学院读书的学生，我们这西敏神学院的功课的压力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很有名的，所以每个人在那里压力都很大，然后每次到 final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有点神经质，因为不知道这个考试的题目会怎么样，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不知道能不能拿 A 或者拿个 B 加，所以大家都很焦虑。然后在那个时候的话是弦绷得最紧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与人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然后最敏感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变化当中，我们在一个 transition 当中，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变化当中第一个反应就是焦虑，那么这个情绪会积累下来，如果这个情绪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排解的话，它会积累在那里。那么人在这个情绪当中，人在这个 suffer 当中，在这个痛苦当中，他的第一个他的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要把这个 suffer 转嫁出去，就是要把这个痛苦转嫁出去，就是要把这个情绪排泄出去。那么一个罪人的回应就是看着别的弟兄姐妹都不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论断，所以很容易用嘴巴来犯罪，很容易彼此伤害。我们也知道这周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了50州的同性恋的这个立案。刚刚通过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微信上面就开始弟兄姐妹的 微信上面就开始微信就满天飞，然后刚开始我没有注意，因为我对这个不是，我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后来当看到陈牧师引用周公和牧师的回信的时候，我才明白，就是弟兄姐妹当中可能因为这些会有一些不安，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在这当中。因为我们会发，因为我们觉得就美国现在同性恋这个同性恋这个立案通过了之后，可能代表美国开始远离神。那我们住在美国，我们不再是一个避风港，可能之后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跟基督徒可能会受到迫害，我们不再是住在一个避风港当中，所以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些不安。当我看到陈牧师的回信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其实有一个很相近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公元400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是它的国教，但是在公元400多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被蛮族人攻陷，当时很多的基督徒迷茫不理解，我们是基督教的国家，是神祝福的国家，上帝祝福的国家，为什么会被蛮族人，会被野蛮人攻陷呢？为什么？那么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失望、焦虑、不安。奥古斯丁也失望，也焦虑，也不安。但是在他失望、焦虑之后，他就开始写了一个伟大的书。神就给他看见，他写了一部伟大的书，就《上帝之城》。那在这部书里面，他就把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分开。他说罗马永远不是神的国度，今天美国也永远不是神的国度，今天美国可能会衰败，美国最后可能会倒下来，但是神的国不会衰败，但神的国不会倒下来，神永远是在那里做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那里掌权。所以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美国的基督徒有可能是太安逸了，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些环境，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可以重新的去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立案通过，我们心里面就不安，我们要看到神是我们的主，他是在那个风暴当中掌权的。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诗篇130篇，我们看到诗人在这个朝圣路上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罪。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情况，在这样一个处境下面，在这个国难家仇，在这样一个处境下面，我们心里面有焦虑，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回应？所以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当诗人走在这个朝圣的道路上的时候，他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远处远远地望见那个坐落在柱山之上的耶路撒冷，他望着那个耸立在摩利亚山上的圣殿，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的发光，是多么的宏伟，多么的雄壮，多么的圣洁。他想到他自己的罪，想到自己的污秽，想到他的不配，他内心的一个征战达到了一个最激烈的地步。耶和华，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省察我们自己过去一周当中我们所用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尽到一个做弟兄的责任，可能姊妹也没有尽到做姊妹的责任，我们没有把这个我们这个家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发现可能我们心里在论断我们的弟兄，我们发现我们的口里可能在说伤害我们弟兄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不配。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第四四五六节可以有两种解释嘛？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第四节是对第五节第六节的一个总结。那么在第五节第六节当中呢，诗人在神的面前安静，他在神的面前省察， 他在神的面前认罪，在神的面前悔改，等候神的赦免，仰望神的话。那么第四节是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后，然后对他的经历的一个总结。所以把第四节他是放在前面来说，它是一个总数。所以耶和华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然后第五节第六节讲的是他切实的经历。那第二种解释就是说，第四节是诗人在知识层面，在他的头脑层面对耶和华的赦免之恩有一个知识上的一个认识。那么诗人可能从他的父辈当中，从他的祖父辈当中，然后知道耶和华有赦免之恩，可能也从他以前的经历当中，他也知道耶和华有赦免之恩，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经历神的赦免之恩。所以是从前封为有你，但是在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诗人在神的面前安静，他在神的面前反省，他认罪悔改，然后仰望神的话，等候耶和华，直到神的赦免之恩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亲身经历了神的赦免之恩，所以是今天我亲眼看见你，从前封为有你，今天亲身经历你。在耶和华有赦免之恩，那么诗人知道靠着他自己他是没有办法来到耶和华面前的，他是个罪人，靠着他自己的义他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在耶和华有赦免之恩。我们上次讲到，就是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一点。那么旧约里面的圣徒，他虽然他不知道，虽然他看到耶和华，他虽然不知道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的赦免之恩这中间的个矛盾是如何被解决的，但是他凭着信心，他相信耶和华是，因为他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一方面他相信耶和华是公义的，但另一个方面他也相信耶和华有赦免之恩，他凭着信心他就相信，那么这个是超越他的理性的，他相信神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中当中有些属灵的先知灵命比较好的，那么他就可能会想到旧约当中的祭司制度，但是他们仍然是看得模模糊糊，没有我们现在看得这么清楚。那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再回过头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矛盾最终是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身上解决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他满足了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公义。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那诗人在耶和华面前的等候，他是一个彻夜的等候。那在这里的等候，他不是一种消极的等候，不是堆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而是一种积极的等候。他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他回顾以往的年日，他省察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切切的祈求，切切的祷告，求耶和华来赦免。然后在这样的挣扎当中，他仰望神的话，想到神的话，他在那等候，彻夜的等候，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在我们等候神，其实很多的时候是神在等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神没有 ready， 我们认为我们 ready 了，我们在等候神，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不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愿意顺服，所以神在那里等候我们，是神在等候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去反省，我们去认罪的时候，我们仰望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那其实是神在等我们那一刻。所以今天我们面临这个变化的时候，我们有焦虑的情绪，我们这个焦虑的情绪很正常，每一个人面临这个变化的时候，他都第一个反应就是焦虑。但是虽然很正常，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它是一种罪，那么它是不幸的罪，是小幸的罪。因为我们不相信耶和华在那里掌权，我们不相信在这个风暴当中耶和华是坐着为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考虑，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焦虑，我们有焦虑之后，我们该如何去回应？我们是按照我们罪日的回应， 然后我们把这个焦虑发泄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看着谁不爽我们就说几句，是这样的吗？那这样的话就在教会当中造成更大的一个分裂，造成更大的一个纷争。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回应，正确的回应。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学那个人如何改变啊。那么当这个处境在这里的时候，你如何回应？当这个太阳在这里的时候，当这个 hate 在这里的时候，你如何回应？你是按照罪人的回应呢，就结出那个罪的果子，还是说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回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焦虑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对神说，主啊，现在这个情况我心里确实面有焦虑，我心里面确实有不信，我小信天父，但是求你真的是你的圣灵给我力量，让我能看到在这些当中你仍然是坐着为王的，你仍然是掌权的，主啊，真的是让我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来依靠你，来仰望你。所以我们这个是正确的回应，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依靠神，要仰望神。因为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当诗人想到他的罪，他的过犯，他的不配的时候，然后他想到神的赦免，想到神恩典的浩大，他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感恩和敬畏。那这种感恩和敬畏当中，他就产生一个顺服和一个奉献的一个心智。所以第七、第八节就是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恶罪孽。所以诗人在这感恩当中，他产生一个回报的这么一个心，他完全奉献的心，他要去宣扬，他要对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对整个世界宣扬神的慈爱，宣扬神的恩典，宣扬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赦免。我们回想一个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是怎样的一个感恩，我们那个心是怎样的火热，我们是要把福音传给，我们有一个激动，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要让我们的亲朋好友都要听到这个好消息，都要得到这个祝福。所以这就是那个起初的爱心。在启示录的二章四节里面，他责备以色列人，责备那个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什么都好，什么都非常好，但是神对他们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做很多事工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在做怜悯事工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爱心，真的为这些感谢主，我心里面也很感动。但是在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我们不要去敲锣打鼓的去做，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敲锣打鼓的去做，我们不要做给别人看，我们要去想，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从那起初的爱心里面出发的，是不是我们感到神恩典的浩大，那个起初的爱心是不是从这里面出发的。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想用吴长老的来做一个例子。因为我看到吴长老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很羡慕，就是看吴长老平时他不说话，也不爱说话，但是你看他每次讲，我有一次看他讲麦布是不是 class 的时候，你看他完全就改变了，完全不一样，他那个声音变得很洪亮，就是完全的投入。为什么会完全会这样呢？因为我相信那是由于他从他的生命出来的，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的不配，他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恩典的浩大，所以他就完全的感恩，然后从一个完全感恩的心当中，他就完全把自己要奉献给神，所以那是个完全奉献的心出来的。好，我们最后做一下总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诗篇130篇，就是那么诗人在这个朝圣之路上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罪孽，他想到他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他仰望神的时候，他知道耶和华有赦免之恩，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安静认罪悔改，仰望神的恩典，等候神，等候耶和华的赦免之恩降临在他的身上。当他经历赦免之恩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充满了感动，因为神恩典的浩大，因为神慈爱，因为神的爱的长阔高深，所以这样激发他就是有一个奉献的心智， 他要去传扬福音，要去宣告神的慈爱，宣告神的恩典。所有弟兄姐妹，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归回安息，是吧？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今天我们的力量得力的秘诀，并不是我们在外面敲锣打鼓的做什么，我们得力的秘诀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仰望神的话。当神的赦免真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不一样，那是从神来的力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一无是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尘土。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义，主啊，都好像是污秽的衣裳。主啊，今天你悦纳我们，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是因为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爱所激励。主啊，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起初的爱心出发，主啊，去服侍你，主啊，去跟随你。主啊，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主啊，改变我们，让我们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一生服侍你。主啊，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